早安。
这本书的英文标题是希腊词 Ecclesiastes， 字面意思为召集会众的人的音译。作者自称为传道者，并且是一个在耶路撒冷统治以色列的国王，同时也是一位富有的人。关于传道书的作者，传统上认为是所罗门王，但学者们对此提出了质疑。因此与某些我们确定作者是谁的福音书不同，对于传道书的作者并没有这样的确定性。
关键在于，这位作者在年老时发现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空虚且毫无意义的，都是虚空或如烟雾。这也成为了整本书的主题，那就是快乐是毫无意义的，劳碌是毫无意义的，财富是毫无意义的，智慧本身也是毫无意义的，基本上似乎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。在整本书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是日光之下。作者分享的是一种以地为本的视角，直到接近结尾，他主要考虑的是日光之下的人生，也就是说，一个不把上帝纳入考虑的人生。从这种无神的角度来看，一切确实都是虚空。本周早晨，我和一位年轻人聊了聊，因为他们早上愁眉苦脸，我就问，你为什么看起来这么难过？他们的回答基本上是，因为我要去上学，为什么还要开心？我的回复很简单，哦，你这知识浅薄的人，你难道不知道你正在打下人生的基础吗？我们当中的一些人，如果有机会回到校园，这次我们会更加努力，会更少逃课和旷课，会更自律，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贪玩了，但现在已经太迟了。
在某种程度上，传道书就像是去上学的那本书，但其中却蕴藏着在世上获得真正有意义人生的答案。我的希望是，今天你能明白其中一些简单的原则，并认真对待，这样当你年老时，你就不会像我一样说，要是我能回头重来就好了，那我一定会做得更好。
传道书十二章一节，英文标准版，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，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尚未临近之先，当纪念造你的主。在困苦的日子来到之前，在你变老之前，让我们快速来看一群遵行传道书教导在年幼时纪念神的人。
当我提到门徒时，你会想到什么？你认为他们有多大？或者你脑海中会想象他们是什么年龄？我们对门徒年龄的一些印象是受到最著名的门徒画作《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》的影响。但这幅画对门徒年龄的呈现准确吗？不仅仅是年龄，还有耶稣的形象，或者门徒们的样貌。这幅画真的代表他们吗？请先保留你脑海中的画面，让我们一同探讨。
门徒，马太福音四章十八至二十二节，呼召西门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呼召渔夫们，称为得人的渔夫。耶稣呼召最初的门徒。十八，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看见两个兄弟，就是称为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，在海里撒网，他们本是渔夫。十九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，如得鱼一样。二十，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他。二十一，他从那里往前走，又看见另有两个兄弟，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，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，他就呼召他们。二十二，他们立刻舍了船，别了父亲，
跟从了他。
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三至四十八节，耶稣呼召腓力和拿但业。四十三，第二天，耶稣决定往加利利去，他遇见腓力，就对他说：“跟从我吧。”四十四，这腓力是伯赛大人，就是安德烈和彼得同城的人。四十五，腓力遇见拿但业，对他说：“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，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，我们遇见了，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”四十六，拿但业对他说：“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”腓力说：“你来看。”四十七，耶稣看见拿但业来，就指着他说：“看哪、啊，这真是个以色列人，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。”四十八，拿但业对他说：“你从哪里认识我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腓力还没有叫你，你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，我就看见你了。”但门徒是谁呢？在圣经的世界里，门徒是指跟随一位教师、拉比、主人或哲学家的人。门徒不仅渴望学习拉比的教导，还希望效法他们生活中的实际细节。门徒会实际地跟随某人，希望最终能够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。耶稣呼召门徒时，他们大约多大年纪？当耶稣开始他的事工时，大约三十岁，这在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节中有明确记载。耶稣开头传道，年约三十岁，据人看来是约瑟的儿子，约瑟是西里的儿子。不过圣经并没有具体说明最初那十二个门徒的年龄。然而基于一些观察，学者们通常为他们的年龄范围做出推测，这些推测是否准确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，是否合理？答案是肯定的。这有点像，如果从现在往回看两百年，想要确定某人在上高中的时候多大年纪，也许没有他们的出生证明，但根据当时的习惯，可以大致推断出他们上高中的年龄。比如2026年孩子们通常在什么年龄上高中，或者一般在什么年龄结婚等等等等。因此这种推断大体上就是基于这些原则得出的。一，耶稣让彼得只为他们两个人缴纳圣殿税。圣殿税是要求20岁及以上的犹太男子缴纳的。但在马太福音17章24至27节，耶稣只吩咐彼得为他们两人缴纳圣殿税，显然没有包括其他11位门徒。二，在福音书中，只有彼得有妻子。马太福音8章14节，其他人后来才结婚。在古代有明确的婚姻文化规范，这让门徒们没有妻子这一点显得格外突出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5节中的提及，也暗示其他门徒年龄较小，因为他们最终才结婚。三，门徒训练的文化背景印证了他们的年轻。门徒通常在十几岁时被挑选出来，此时他们已经接受了基本的宗教教育，但还没有完全立足。拉比更愿意培养那些仍然可以塑造的学生，而不是那些已经有职业、家庭和社会地位的成年人。耶稣很可能在30岁左右开始他的事工，他出生于公元前4年至公元前6年之间。门徒们在某种程度上是青年，主要是未婚，并且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看，普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。他们很可能都在13到30岁之间，因此普遍认为他们大多数是在20多岁，但主要的看法是他们大多数并不是40-50岁的人。 正是把传福音初期的工作托付给这样一群人，这也是我们今天能在这里的主要原因之一。马太福音28:19-20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又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事。看哪，我天天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你们想一想，如果所有的门徒都说，现在我们要过我们自己的理想生活了，耶稣已经回到父那里去了，我们要回到以前的生活，我们还年轻，等我们年纪大一些，等我们从打鱼，从自己的职业上退休，等我们有更多时间时，再去做神的工作，会发生什么呢？耶利米书1:4-8，耶利米的呼召。四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五，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，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，使你做列国的先知。六，我说，主耶和华，我不知怎样说，因为我是年幼的。七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，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，你都要去，我吩咐你说什么话，你都要说。八，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从来没有一个人是神呼召时，他觉得自己不够资格或者太年轻，而神听了他们的话后说，等你年纪大一点，觉得自己准备好了，我再来找你。神的呼召比你自认为的预备更重要，比你的年龄更重要，比你对自己的看法更重要，比你家人怎么看你更重要，比社会怎么看你更重要。神的呼召不按你的时间表来，你不能为他做计划，你不能安排他，他就在这里，现在。诗篇95:7-8，英文标准版。七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草场的羊，是他手下的民。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八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马利巴一样，像在旷野的马撒的日子一样。这节经文后来在希伯来书中也被引用，但其原则是，如果你听见神说话，就要回应，当他呼召你，要回应他。但是，为什么要在年幼时纪念神呢？我们不会永远年轻啊。以防我们忘记，你今年多大了，别告诉别人，这是你的秘密，但请把这个数字记在心里。这里有个新消息，你并不是一直都是 X 岁，你曾经历过人生的不同阶段，将来也会经历不同的人生阶段。关于人生阶段有不同的理论，不同的学者对这些阶段的划分方式也不同，但今天我们将采用一个简化版本，将人生分为五个阶段。一，童年期，出生至12岁，这是奠定基础发展的时期，包括婴儿期，学习基本的运动技能，和小学阶段。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成长迅速，并且对照顾者有高度依赖。二，青春期，13岁至19岁，这是从儿童向成人过渡的阶段。三，成年早期，20岁至39岁，这一阶段的重点包括完成学业，开始职业生涯，以及建立长期亲密关系。在生物学上，这是人体通常处于体力的巅峰状态。四，中年期，40岁至65岁，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稳定与传承。大多数人在职业生涯的高峰期，可能还在抚养子女。五，老年期，65岁及以上，虽然通常伴随着身体衰退或退休，但这也是回顾人生成就的阶段，关注点转向保持健康，享受家庭， 但有时也会反思人生的遗憾。传道书三章一至二节 ESV， 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。二，有生之时，也有死之时。所以在座的每个人都可以在第一个选项上打勾，因为我们还活着，我们已经出生了。但我们所有人都在等待在下一个选项上打勾，就是死亡的时候。但在这两个书签之间，有生命，有人生的各个阶段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应该在生命的哪个阶段开始为神而活？你应该在生命的哪个阶段开始侍奉神？那么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是什么时候？你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是什么时候？我不会替你下定义，但我会向你展示人生的一般阶段。相信神的最佳年华是什么时候？全然为神而付出，活得充实的最佳年华是什么时候？你在告诉自己会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开始为神工作呢？我认为从童年开始的所有阶段都应该这样做。当然，前提是你已经能够明白基督福音的信息。你是否觉得自己还太年轻，正如好莱坞选角那样？上周我和我的孩子们聊天，他们谈到现在影视行业中出现的试镜或者选角机会。这些机会现在已经是全球性的，你可以在网上报名等。他们提到一些大型的年度人才选拔，通常面向9岁到17岁的年龄段。除了那些需要婴儿出演的角色以外，当一个孩子被认为可以开始工作的年龄，有些人早至9岁就开始了，有时甚至更早。也就是说，孩子们最早可以从9岁甚至更早的年龄开始工作。所以，你觉得为神工作太年轻，但为赚钱工作却不算太年轻。作为父母，我们会说孩子为神工作还太小。但当涉及到好莱坞、名声和财富时，我们又认为孩子并不太小去赚钱。让我给你看一节你可能不知道在圣经里的经文。马太福音六章32至33节。32节说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33节说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我们的问题是，我们在追求世界，并希望在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主的祝福会自动降临在我们身上，而神却说，不，要先寻求我，然后祝福才会随之而来。我们把顺序搞颠倒了。衰老。身体方面，传道书12章1到5节。传道书第12章通常较难理解，因为它用诗歌的方式描述衰老的各个阶段。所以，如果你不知道这些诗句的含义，就会错过它的意思。你会看到类似看守房屋的发颤和推磨的因稀少而停歇这样的表达。因此，我们将用一个更容易理解和解释的版本来阅读这一段经文，这样它的含义就会对你变得清楚，你也不会在诗歌中感到困惑或迷失。这是这些经文在易读版 ERV 中的表达。衰老的问题：一，你要在年轻时记住你的创造主，在坏日子还未来到之前，在你说我虚度了此生的那些年还没来到之前。二，你要在年轻时记住你的创造主，在太阳、月亮和星星对你变得昏暗还没有来到之前，在麻烦像一阵接一阵的风暴不断来临之前。三，那时你的手臂会失去力量，你的腿会变得虚弱弯曲，你的牙齿会掉落，无法咀嚼食物，你的眼睛也会看不清楚。四，你的听力会减退， 听不到街上的喧闹声，连磨石磨骨的声音在你耳中也变得安静，你也听不见女人的歌唱。可即使鸟儿清晨歌唱的声音，也会让你早早醒来，因为你难以入睡。五，你会害怕高处，也会害怕路上每一个小障碍会绊倒你。你的头发会变白，就像杏树的花一样。你走路时会像蚱蜢一样拖着腿。你的欲望会渐渐消失，然后你将归回永远的家。人们会聚集在街上，为你送行，把你的身体带到坟墓里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会有那么一天，无论你多么想做某些事情，你也无法再做了。你不能再打扫教堂，也不能再从一个摄像头跑到另一个摄像头，也不能再为主跳舞，也不能简单地走上这个讲台开始传道。虽然并不是所有的老人都会受到影响，但有一些与年龄相关的疾病会进一步影响你在年老时侍奉神的渴望，比如帕金森病。帕金森病主要影响中枢神经系统，会导致运动症状，如震颤、僵硬和动作迟缓，以及非运动症状，如认知变化、睡眠障碍和抑郁。帕金森病的症状通常在60岁左右出现，但也可能更早发病。阿尔茨海默病是导致痴呆的主要原因，占所有病例的 60% 至 70%。它通常始于65岁以上的成年人，且风险随年龄增长而增加。然而它也可能更早发病，它会导致思维、记忆、行为出现问题，理解或表达思想困难，记忆力减退和混乱，在熟悉的地方迷路，失去平衡。随着症状加重，患者常常需要全天24小时的护理，以协助完成洗漱、穿衣和进食等日常任务。并不是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都会患上它。是，你可能会到达这样一个阶段，即使你渴望为主工作，但由于你的精神或身体状况，你已经无法再做这些事了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年数在减少，这意味着你为神工作、为神的国度产生影响的时间也在一天天减少。如果神命定你活70年，随着每一年过去，你为神工作的时间就越少，你能献给神的时间也越少。你能给神什么是他没有的呢？你可以把你的时间给神，神没有你的时间，是他赐给你时间，但只有你能把时间献还给他。现在，神可以从你那里取走时间，但只有你能把你的时间交给神，除非你把时间献给他，否则神无法使用你的时间。这意味着神不能强迫你服侍他，只有你自己能决定是否要服侍神。结论：你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？答案是时间。对于信徒来说，魔鬼知道你已经得救了，他也知道对于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，他不能公然用罪诱惑你，因为你更有智慧，并且明白圣经。但他能做的一件事，就是让你浪费时间，甚至可以说让你失去时间。一天结束时，你会说，我今天做了什么？我没有忙着犯罪，但我也没有忙着做主的工，可我的时间却失去了。时间是无法挽回也无法替代的，一旦过去了就过去了，一天过去就不会再回来。一旦今天结束，2026年2月8日，你将永远不会再拥有这一天。所以 不要只防备犯罪，更要防备失去你的时间，要提防刷无意义的信息。当你发觉时，三个小时已经过去了，而这三个小时你再也拿不回来了。
在基督里变老。诗篇九十二篇十二至十五节，英文标准版。十二，一人要发旺如棕树，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。十三，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，在我们神的院里发旺。十四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。十五，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，他是我的磐石，在他里面毫无不义。所罗门在另一处说，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，人不能参透。传道书三章十一节，人的一生各个阶段都有美丽，年老同样可以美丽，尤其是在主里的年老。无论你处于什么年龄，神都愿意使用你。我们从现有的状况出发，其余的主会带领。
你最美好的年月从什么时候开始？
不要想着把你最好的留到年老时才献给神。不要等到你没有力气，不能自理，需要别人带着你去任何你要去的地方时，才想着服侍神。如果神命定你活七十年，也不要想着等我到五十岁，等我的孩子们都读完书，上大学去了，等我不能再周游世界度假了，我才来全心全意地服侍主。不要把你生命的残余留给神，要将你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献给神。他将最好的，他的独生子赐给了你，你难道不也要将你仅有的一生献给他吗？
把你最美好的年华献给神，尤其是你在年少时就得着了基督话语启示的人，你不是在临终时才认识基督，而是在这段时间，这些人生阶段里都有机会为他倾倒你的生命。当你还能奔跑，当你还能行走，当你还能思考，当你还能记得他的良善时，就要如此行。
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 ,ESV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
耶稣是真正的生命源头，离开他，一切人的努力都毫无意义，只是虚空。